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除了乐怡，还有谁呢？
我是姚谦，大家好。
我是苏小燕。
哇，很兴奋的两位哈！我相信听众朋友也跟我们一起兴奋，因为我们这个经卷纵横谈哈，周末这个我们整年的主题，其中一个分题就是跨经卷谈创造，已经进入尾声。啊，两位哈，小燕老师还有杨牧师，我们一个阶段的任务快要完成，你们兴奋不兴奋？
我兴奋，但是我作为团队的新鲜人呢，我倒是感谢你们的付出，真的开了我的眼界。
你没有付出吗？
我付出的比例上面比较少一点，我是抱着个学习的心态的。
姚谦真的很好，
很谦虚啊，继承你的特色，你是姚谦牧师吗？
抓我的名字
进我们这里的都要谦卑的。那真的希望透过我们的努力，能帮助听众朋友您对圣经创造的主题能有一个初步的，不敢说很深入，相对宏观的认识。那我们已经谈过多少书信啊？我们谈过创世纪，对吧？箴言、传道书、约伯记、诗篇、雅歌、以赛亚书、约翰福音、哥罗西书，还有保罗其他书信，对吧？
这么多，
还有一个希伯来书。
对，
这些经卷里面有关创造的经文我们都讲过了。最后在总结之前，我们当然要谈的就是
启示录。
对，
启示录啊。那么我们从创世纪的创造到这个最后书卷启示录的新创造，那么我们回顾啊，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
地，
伊甸本是美好和谐有秩序的，但人犯罪堕落后呢，就破坏了神的创造，也被赶出伊甸园。
对，
那么到了新约呢，啊，重要的是基督的救赎，其实这个救赎就是我们说的
新
的
创
造，被最败坏的旧创造呢，就翻转成荣耀的新
创
造。
嗯，
啊，这个新创造以借着基督降生为人开始呢，将来要在新天新地里呢完全显明啊。
嗯，
所以呢，我们说进到启示录呢，就宣告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新伊甸万有更新的图画。
嗯，
啊，是整本圣经说什么创造多。
救赎
跟新创造这个叙事的最后篇章。
那么听到姚牧师说了很多个新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新的伊甸，不如我们先来说一下启示录当中的新创造这个大纲吧。
嗯，
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启示录的新创造主题整个脉络。
嗯，
首先是第二到第四章谈的是新创造的预告。
嗯，
七章的九到十六节还有十四章的一到五节，也是新创造的另外两个预告的片子，让读者们呢，我们先看到这个终局啊。
嗯，
第三个部分也是最后了，二十一到二十二章呢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新伊甸一个完整的图画。那么下面呢，我们三位呢会跟听众朋友一起来看的。
对。
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少经文谈及创造的主题。
真道分解邀请你
一起研读有关创造的经文，
追求了解经文对我们的意义。
真道分解，
跨经卷
谈创造。
我们来看啊，启示录二到四章，我们说的一个新的创造的预告。
嗯，
最有名的就是第二、第三章呢，启示录都讲到主耶稣吩咐使徒约翰呢写给七个教会，有一些可以 看作是21-22章哪里谈新创造画面的预告、
啊、
下面是一些例子。2章7节谈到生命树，这个就呼应22章2节哪里有新伊甸的生命树。那么2章11节呢，应许得胜者呢，他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哎，同样呼应启示录21章4节谈到新创造哪里不再有死亡。那么2章17节呢，就应许得胜的人呢的白石，这个白石上面写着新名啊，这个预告了得胜者在终局中将领受从神而来的新身份与被神所承认。那么在21-22章呢，哪里呢，就我们看见神的子民就被称为新妇，21章2节9到10节，并且呢神的名呢写在他们的额上啊，22章4节啊。虽然呢经文没有明说2章17节哪里的新名就是新妇，或者说是额上的名字，但这些图像呢共同指向同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得胜者呢在新创造里的被神公开承认，永远属于神与羔羊。如果我们来到启示录3章5节那里的白衣呢，跟启示录6章11节、7章9节、19章8节哪里也提到的白衣，或者说细麻衣呢，彼此呼应。
对的，
都指向圣徒因着羔羊的血得以洁净，在患难中持守信心而得胜。在神面前他们被称为义并成圣，最终的荣耀、
啊、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都最懂得的，并且以得胜者与新妇的身份在新创造中站在神和羔羊面前。哇，启示录22章14节就称这些圣徒为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跟这一整套的图像相连的。如果我们再看3章21节那里应许得胜者在宝座上与基督同坐，这个就呼应了新创造中神指明有权柄与主一同作王，这个就是启示录22章5节那里说的。
哇，真的是前后呼应的好厉害啊。
对，启示录23章去教会呢跟最后的篇章呢有相连。那么如果我们再看3章14节跟4章11节这两处的经文呢，这里特别强调基督与父神的创造主身份。如果我们念3章14节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这个就是表示这个创造主的身份了。那么启示录4章11节呢就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这里呢启示录3章14节就说称基督为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那么元首这个字可以解作源头。那么启示录4章11节刚刚念呢就指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创造了万物。这个呢如果我们从21、22章这些经文呢
也是互相呼应的，
对，就让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创造主也是创造的掌权者的，他没有放弃他的世界，而是要在终局里将一切更新成就新天新地。那么可以说刚刚念3章14节、4章11节所说的创造主的身份，创造的掌权者身份，是为新创造的应许，就是最后21、22章呢提供了神学的基础了。
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个部分，我来说一下第二个部分，7章9到16节还有14章1到5节好像电影一样啊，也是新创造的另外两个预告的片子，让我们呢先看一下这个结局啊。在7章9到17节当中呢，我们看到众圣徒呢身穿白衣站在宝座跟羔羊前面的，不再饥渴，神亲自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那么这一幕呢已经预先展示启示录21到22章新天新地当中的安息医治还有亲近神的敬拜生活，
美好，
非常的美好的。14章1到5节当中呢，羔羊跟很多人的144,000人在锡安上上面在宝座前唱新歌、被称为什么呢，出熟的果 子。那么这幅图画呢也在预告新创造里神子民的圣洁无暇完全归于羔羊的特质、是将来新耶路撒冷子民的情况的预告 预告片子跟这个缩影的。
嗯，
所以呢，我们不妨从文学功能方面来看一下。
嗯，
两段经文穿插在一连串审判跟这个灾难的意象当中呢，
嗯，
功能上呢，好像插段式的预告。
嗯，
首先呢，是把新创造当中的身份、敬拜跟安息展示给读者们看，
嗯，
让他们在面对启示录所描述的当下跟将来的很多逼迫的时候，心里头对最终的结局呢，嗯，有了更加鲜明的印象还有盼望。
对对
对，而且我很快补充一句，144,000人呢是一个符号哈，啊，它的象征全体神的子民。谢谢杨牧师和小燕，最精彩部分终于讲到21-22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新伊甸的完整的图画。可以说呢，启示录2-4、7-14是埋下一个伏笔，一直呢就引到哈最后的高峰了。真的讲21-22就完全真正的阐述那个新天新地啊，神的新创造的画面。那其实这两章经文呢，与以赛亚书65:17呢，是互相呼应的。那里已经神宣告要创造新天新地啊，这两章主要说到三个重点，我们一个一个来讲。一个是新天新地，嗯，一个是新耶路撒冷，一个是新伊甸，啊，都是彼此相关的。首先说21:1-8新天新地整体的图画，啊，那这里呢给出那个新创造一个大方向，后面的经文呢就慢慢展开细节。但是这八节呢，那个大图画又可分为四部分来看。第一是新天新地啊，雨海也不再有，是21:1。21:1是这样说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这里宣告先前的天地过去了，新天新地来到，在新创造里海也不再有了。哎，相信你记得我们从前常常谈的，就会想起海在圣经里面常常是带有负面的含义的，代表那个利威亚坦，就是和合本翻译为鳄鱼那个神话中的海怪居住的地方。你可以看诗篇44:13-14，这是第一个哈，象征海怪的居所。第二，海也象征敌对神子民的列国，以赛亚书17:12-13。另外，以赛亚书57:20呢，也用翻腾的海比喻恶人。还有启示录13:1，有兽是从哪里上来？从海面上来。因此呢，很多的释经学者就同意，至少在象征意义上，海也不再有，是要说什么呢？一切混乱、邪恶、敌对神的势力都完全消失。那于是又有人讨论了，究竟新天新地里面没有海所代表的混乱、邪恶，有没有真正的一个物质上的海呢？
就汪洋大海有没有呢？
对，其实学者看法也不同，我们就不用胡乱猜哈，硬下结论。总之，我们要记住，启示录很多东西都是有象征意义的。那么，新耶路撒冷21:2-4，交给牧师来讲讲。
这个是这八节第二个重点，新耶路撒冷与神同住。
嗯，
那么2-4呢，这里描写新耶路撒冷与神同住的画面是怎么呢？2:21，我要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
嗯，
那么圣城新耶路撒冷被称为羔羊的新妇，21:9-10，
嗯，
是代表被基督所救赎、被神完全更新的子民呢，
嗯，
是一个得赎的群体。同时，它也是被描绘成一座从天而降的城，代表被更新的居所、继续和生活，不是人自己建成，而是神亲自赐下的。如果我们翻到希伯来书12:22-23，哪里说天上的耶路撒冷也是指向这个终极的实现？21:3-下是这样的记载的：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哇，旧约的会幕和圣殿 有幔子隔开神与人、
嗯、
那么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刻呢，我们也看到幔子从上到下裂开、
嗯、
表示神为人开了一条新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这种与神亲密同住的状态要完全成就、
嗯、
就是神他说亲自与人同在，做他们的神，他们做他的子民。
哇，非常好，感谢主、
啊、我们最后看看21章4节怎么记载了、嗯、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要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眼泪死亡悲哀哭号疼痛都与罪和咒诅带来的痛苦有关。
对，
创世纪三章说，人犯罪之后呢，必有死亡，地也受了咒诅，人必劳苦啊。但是在新天新地里呢，这一切都要结束。
来到第三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21章5到6节、
嗯、
万有更新与都成了、
嗯、
三个字很重要，都成了、
嗯嗯、
先来看一下5节的上半节，做宝座的说，看呢，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第6的下半节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启示录21章5节的新原文怎么念呢、
嗯、
Kainos、
嗯、
有学者认为呢，这个字在这里侧重性质上的新，带有未曾见过的、未曾出现的这个含义的、
嗯、
启示录当中的新名、新歌、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都是用刚才说的 Kainos、
嗯、
显示幕后的更新不仅仅是小修小补，它是性质上彻底的更新的、
嗯、
那么至于这个更新究竟是在现有创造上被炼净翻新，还是呢几乎好像重新造一个宇宙那样的更新呢、
嗯、
福音派呢确实有不同的看法的，
对，
但是呢大体共同的结论是最终的结果是一个完全更新的创造，不会再有罪，也不会再有咒诅的、
嗯、
第6节刚才说相当重要的三个字都成了，在约翰福音19章30节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也说过
成
了，
对，互相是呼应的、
嗯、
十架上面的成了指救赎已经完成了，来到启示录21章6节的都成了指的是新创造整个工程已经完满竣工了、
嗯、
所以呢在新天新地里神应许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代表神的子民都因为他的恩典我们得到完全的满足了。
嗯，
我们来到第4个部分了，21章7到8节怎么说呢？
嗯，
给他定个标题好吗、
嗯、
得胜者的产业跟圣洁的结局。
嗯，
我先来读一下7节的经文呢，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
嗯，
我们观察到在启示录当中呢，得胜的出现很多次的，
对，
譬如在第2章7节11节17节26节还有3章5节12节21节都有出现过的。
嗯，
凡真心信靠主持守信心到底的人呢，都会被称为在基督里的得胜者。
对，
这些的得胜者他们要承受新天新地的一切为产业、
嗯、
享受呢跟神那种亲密的关系。
是，
来到第8节怎么说呢，他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
嗯，
这是第2次的死。21章8节，整个画面完全不一样呢。
对，
新创造不光是带来安慰跟盼望，它同时也伴随着公义的审判。
嗯，
那些呢拒绝神继续活在悖逆当中的人呢，跟这个新创造呢是完全没有份的，无份的。嗯、
对。
哈利路亚，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春天而降雨被哈拉装饰一整齐，众生吐了应当要欢乐，无声叹气赞美。
我们来到新耶路撒冷了，21章9到23节、
嗯、
有关它的构造跟表达。在21章1到8节往后呢，其实启示录还有一个大段，就是这个9到23节，哪里专门来表达新耶路撒冷这座城的构造。
嗯，
那有天使带约翰去看什么呢？羔羊的心腹，就是圣城耶路撒冷。
嗯，对。
那么也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好像极贵的宝石。
嗯，
有高大的城墙，12个门，门上写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
嗯，
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 名字等等、
对，
那么常也说是整齐的立方体，用黄金宝石来形容，表达全然荣美、圣洁、也说城里没有殿，因为主神和羔羊、
就是神的殿，
城的殿不再需要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那城，羔羊 为城的灯、那么很多学者就认为这段主要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去想象一座多么豪华的城市，而是要指出几个重要的属灵的事实、一，这个城市羔羊的心腹，代表被救赎、被洁净、完全属神的子民、二，城门跟城墙的根基是十二个支派跟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就表示旧约与新约是历代神的子民都在这城里合而为一，
就是象征意义、
对、那么第三，这个城没有殿没有日月，表示神与羔羊同在，亲自成为一切敬拜与光明的中心、不过不少学者认为、新耶路撒冷这些细节的、描述呢，例如城墙根基是宝石，街道是金晶，只是象征性的描述。
对，
基于新耶路撒冷具体是指什么呢，那么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比较强调它象征整个得赎的群体、有人比较强调是指向一个真实的神子民的居所、不少近代解释都倾向两者都兼容。
对，
那么新耶路撒冷一方面是真实的居所，也象征荣耀的神子民的群体、不过大部分学者都同意、重点不在这个建筑的模型、
不是在于那些宝石啊等
等、而是在神与他子民完全同住这个核心的主题，
要记住这个主题。
对，真的提醒了我，因为我常幻想是金光闪闪的、那么我们听完这个构造的描述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21章24到27节有关于新耶路撒冷里列国的荣耀两节经文，24还有26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基督的救恩临到万族万民，使列国当中凡属于基督的人都在圣城里有份的、列国的荣耀呢，并不会增加这个圣城原有的尊贵、因为呢，一切荣耀本来就是属于神的。
对 对, 对。
但是列国他们要降服于神的圣城，把自己所有被更新以后的荣耀啊、尊贵啊，全部都献给神的。还有学者认为呢，这里的描述在暗示什么呢？在新创造里，列国它是以某种形式依然存在的，但那个时候呢，不会再有罪，也没有敌对，没有骄傲。
对，
各个民族一切合乎神心意的特性跟美善呢，都会被完全更新的，也会保留下来的，所有荣耀尊贵都单单归给神的。这个呢，就跟我们之前看过的以赛亚书60章的画面呢，有发现是相呼应的。列国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呢，万国的财宝尊荣都归向那里，新耶路撒冷成为万国敬拜的中心点，神的荣光就成为万国的光，万国他们会以敬拜来回应这个光的。在21章27节也在提醒我们，只有被洁净、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可以一同在那里了。
我们的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想起都高兴啊。那我们最后就来看看启示录22章新伊甸哈，就是神的乐园。创世纪有神所造的伊甸，里面充满祝福，有秩序，也有神的同在哈。我们在创世纪讲创世纪的创造已经讲过了，但是话锋一转呢，我们也知道伊甸园里面人犯罪啊，所以呢不单人堕落啊，伊甸园也好像失落了。但是要注意的是，神对人的心意是没有改变的，神仍要与人亲近，人呢按他的形象来管理大地。那么启示录22章所描述的新伊甸，就是创世的伊甸园一个完美的重现啊。我们先来看看22章1到3节是这样说的：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诅咒。哇， 这一幅图画很美，但很自然你会想起创世纪二章所讲的生命树和河流，这个被恢复的伊甸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先看看启示录二十二章说，生命水的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表明在永恒里信徒不断从神和羔羊领受生命，永远住在他所赐的供应还有满足当中。学者也不少认为呢，这生命河在三一神的那个角度来看呢，可以是象征圣灵他把从父与子的生命持续的分赐给属神的子民。另外我们也看河的两边有什么，有
生命树，
生命树哈，创世纪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里面呢就讲得很清楚了，人认为罪被拦阻就不可以再吃生命树的果子啊。到了启示录，新圣城里的人却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啊。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叶是注意医治万民。这里的医治原文呢，不单有医治的那个意思是有的，另外也有照顾保育使恢复健康的意思。那可能是强调什么呢？强调在新创造里呢，基督十字架救赎的功效是完全的，人的灵魂身体甚至万国之间的关系都得到彻底的修复。万民的生命树所象征的救赎之下，活在完全没有破碎没有缺损的一种状态，非常美好。那二十二章三节怎么说啊？以后再没有咒诅，这就回应了，想起了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就是说人犯罪之后，地受咒诅啊，人要流汗劳苦，最后归回尘土啊。现在再没有咒诅呢，表示创世纪里的咒诅，连一切罪的后果都在新创造里完全除去，人永远活在神的完全的祝福当中。
来，咱们来谈谈圣经的经文。
我要纵谈，
我要横谈。
哈？
啊，我懂，他们在为真道分解卖广告的。
聪明！三月中起，周末栏目的《经卷纵横谈》将推出新栏目。
什么新栏目啊？
横看五经。
横看五经，和你一起。
横观五经，
新的栏目很难读，请小燕标准的普通话读一读。
横看五经，
对，完全正确啊。那我们的纵谈就是贯穿新旧约，看一些主题，例如这个跨经卷看创造啊，就是纵的。接着就是横读了，就是按着几个主题来看五经，为的是宏观读经。请牧师来为今天谈启示录的新创造来个总结好吗？
好，那关于将来这个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的某些细节呢，刚才已经说了，圣经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呢，没有进入那些学术性的争辩，而是抓住大部分正统教会都同意的核心，这个世界最后的结局是整个受造界被基督彻底更新，罪恶和死亡被挪去，神与他的子民永远同住。
阿们阿们。那么在最后的部分呢，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反思一下，整个受造界被基督彻底更新，罪恶跟死亡都被挪去了，神与他的子民永远同住，这个事实对你目前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你愿不愿意把这一位创造主、救赎主、更新万有的主介绍给你身边还不认识耶稣的人呢？也让他们一起分享这个新创造的盼望呢？
对，等着你在留言板回应哈。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从启示录看神的新创造，我们一起仰望新创造的成就。
对，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充满